好，那我们今天正式进入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第二讲。那我们回顾一下，我们上一次呢讲到呢，整个的总的勉励呢，十一章是讲信心，十二章是讲盼望，十三章是讲爱啊。那么我们上一次谈到了信心的本质啊，是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那十一章第一节是非常有名的。那个基本上呢很多的人就把它当作是信心的定义啊。那当然信心的定义还有很多不同的描述。那但是呢以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为最重要的描述了。信是所持续望之事的实底，是为持续见的事的确据啊。也许我应该讲说是持续未见之事的确据。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见了，信心呢是一个持续性的动作。什么动作呢？你持续的盼望。那盼望什么呢？盼望你意象当中所见到的。那么这个意象当中所见到的建造的是谁告诉你的呢？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火传学院东关爱修基督教会，我们一直在推什么？读圣经看异象。为什么要推这个读圣经看异象？是因为从圣经当中的描述里面给我们有了一个图画，给我们有一些的活动影片，让我们可以产生信心。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概念跟一种的绝佳的应用。所以我们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这个实底不是自己凭空想象的。你想象哈，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哈。那不是你那种白日梦啊，是真正的是从神的话语来的。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就分辨你的看法，你的意象当中或者你做的梦到底是出于神还是出于自己，也可能是受到世界的诱惑所看见的啊。那基本上你的信心的对象必须是耶稣他自己跟他讲的话，耶稣就是神的道。那这个信心有一个很重要的根源，不是自己也不是别人，而是主耶稣基督。那个实体呢，在英文的翻译当中呢，他们通常翻译叫 substance， 就是本体或是实体。那可是因为它的时态性呢是一种进行式，所以你也可以讲说是一个实现当中正在发生的事情，或者是讲说实体化的一个过程。所以意思就是说，当你盼望主耶稣基督再来，比如说哈，我说你相信耶稣基督会再来，我也相信啊，你也相信哈，但是这个相信并不是一个动态，不是一个静态，就停在那里，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盼望他，你每盼望一次就是在实体化中，就是盼望这个东西耶稣再来，盼望耶稣再来，盼望这个耶稣再来。那这个就是一个信心的实体化的过程啊。我们通常我们在我们的信心的这种生活当中呢，我们把神的话就当作说啊，他一定会发生嘛，跟我好像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么你就错了。我们全世界要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说主耶稣你快来，那这个他来的速度就会加快，他来的速度一定加快，因为这是一个信心的问题。主啊，我愿意你快来。可惜我们可能历世历代的基督徒都把这个不当一回事儿。你盼望耶稣再来，你盼望耶稣再来，那么你就在实体化当中。OK， 为 见之事的确据，或是持续未见之事的确据，这个确据是 evidence。 那如果说我们谈到两种看法，一种就是一个平行体的论述嘛，就是说啊，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就是所望之事就是未见之事，实底对比确据啊。那你这样解释的话也可以，但是另外一个呢，这个确据这个希腊字啊，可以翻译成为反驳、指责、定罪。所以有些人的翻译就觉得说，诶，他怎么会用这样子的字眼来描述什么叫做信心哈？所以呢，我们就发展了一个信心宣告正面，然后呢，反驳你环境啊还没有实现神的话，那这叫做信心哈。那我们上个礼拜有一个作业哈，我说你根据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哈，因他受的鞭伤啊，也已经得了医治。我就说，请你讲出他反驳的祷告要怎么应用，结果很多人都不会写。你们要仔细听啊，因为我故意没有写在我的笔记上面，因为有很多的东西你要听清楚啊，你听好了哈。我奉耶稣基督为宣告，因耶稣基督的鞭伤你已经得医治了，然后呢，我奉耶稣基督为斥责你这个身体没有归顺耶稣基督的话，我命令你现在身体好起来，就是斥责你身体还没有顺应神的话好起来哈，痊愈啊。所以这叫做反驳环境哈，还没成就你就反驳，还没成就你就反驳，这个叫做信心。所以信心有一个正面的宣告，反驳环境哈，这就是应用两面，正反两面哈。我从发展这个祷告到现在了，我通通都没有写反驳祷告要怎么写，我就是要让大家知道，你要仔细听课哈，你不要只看笔记哦。我就是故意不写，让你们真正的听的人来知道 catch。我们以前上课的时候，没有人老师写笔记像我写那么详细的，通通都是用讲的。你要在那边猛抄啊，你要听啊。第二节，因为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也是见证的意思。那为什么要写十一章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是为了要回答第十章三十八到三十九的概念。救恩的信心是灵里面的看见。我说过，你的得救，信耶稣的时候是灵得救，但你的魂，但你的体还没有得救。你的魂跟体要怎么得救，是透过不断的盼望而成就了魂的救赎。那见证这些美好的证据是在十一章第四节以后。所以为什么会有十一章第一节出现，是因为他要解释前面人如何魂得救啊，要信心坚持到底，你的灵、你的魂体全人才会得救。我们现在很多的神学，他认为灵得救就全人都得救，甚至有些人发展说灵魂跟身体没有关系，所以呢，你灵魂、你的灵 OK， 你的魂体你尽量犯罪没关系，跟你的灵的得救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么这个就是把它分开来了。对不起，希伯来书就说 No way, No way， 不是的，不是的。这个就是我们对于其他的这些异教之风哦，这些乱七八糟的这些神学的，你要有分辨的能力啊。就是在这个地方，第三点，我们因着信，借着信哈，就知道。思想、思考、想象，看到没有？这个地方就是想象，就是意象了。 世界是借着神话造成，这样说看见的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所以这句话把科学家现在已经渐渐要证明这句话，他说这个世界不是从一个显然之物造成的，这句话越来越真实。这句话真的太真实了。那因为他找不出来，说如果说这个世界是这样造出来的，你看这么大这么伟大浩瀚的宇宙，我们科学越进步越发现上帝太伟大了，我们发现到很多以前都没有发现过的星云，那些星云从哪里跑出来，这个物质界怎么那么大，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它产生有什么意义没有，就发现到了它没有办法解释整个的物质世界原来不是从物质世界中造出来的，那个是完全超乎我们人类所想象的。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个信心的定义，11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的时候，哇，真的让我们看见了上帝的话语，成就就成就。创世纪第一章他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嘛，神说神的灵在水面上运行，神说有光就有光，那些的话一说出来的时候是带着能力的，这个是神的 Rhema 造成的。这个 Rhema 造成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不是 Logos， 神的话是有写在书上，我们这样理解好了，我们是写在圣经上，那都是 Logos， 但是神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 Rhema。有些时候我们在聚会的时候，突然你会听到说一句话，现在做什么，他可能已经告诉你，那个时候就是 Rhema， 就是神现在要做的事情，那个不是在圣经上的话，所以大家理解这个不一样的。好，所以呢，从11章第4节到40节就讲到很多信心英雄榜，我们称之为信心英雄榜。第一个就是亚伯，我今天会有一题作业，是讲说信心英雄榜为什么没有亚当，为什么没有赛特，请大家找一找可能的原因是什么。我相信大家仔细听课的都会知道为什么没有亚当，为什么没有赛特，但是却有亚伯。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得了称义的见证。请看到称义，就是神指着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信却能就说话。为什么？我们上一次讲到亚伯是献羊羔，是杀了羊流了血，因此呢他是什么？预表耶稣基督羔羊要被杀。但是该隐没有，该隐呢跟神之间的关系呢没有什么，没有救赎的概念。因为亚伯知道他的父亲母亲被伊甸园，在伊甸园被赶出来之前呢，神已经为他们做了皮衣啊。所以这个皮衣是羊的皮或者是牛的皮啊，不管是什么皮，就已经先杀羊献祭。所以亚伯是牧羊的，羊那个时候是不能吃的，所以羊顶多能喝羊奶。所以你看在这个亚伯，为什么耶稣说亚伯是义人啊？因为他献祭的时候，他已经什么揣摩到上帝以血代替他的罪，代替他爸爸妈妈的罪，得蒙神的喜悦，所以该隐就不爽，所以甚至就把亚伯给杀了。所以他因着信人就说话，这对我们今天来讲呢，亚伯的信心就是什么？他看见了代赎， 看见了未来耶稣基督替你我死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所以要感恩。好，那我们今天继续，讲十一章第五节第六节以诺，讲到以诺哈，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热情版他说，信心使以诺脱离了今生，并被提到天上，他从来不需要经历死亡，他就这样消失了，离开这个世界，是因为神提拔了他。因为他在被转移到天国之前，他的生活已经成为上帝所喜悦的。所以我们在这边就看见神喜悦人是因为他的信心。那么十一章第五节跟第六节要同时看，为什么？因为第六节是在描写第五节的。所以我们常常看到有人就引诱第六节，但千万不要忘记五节六节是在一起的。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这句话前面呢有一个但是，或者是翻译成而且，翻译成而且可能比较好。但不管怎么讲，人非有信这句话是接着第五节以诺他所说的。所以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持续一直到神面前来的人，你到神的面前不是只有一次两次，是持续常常你必须相信有神，相信他是，这个相信他是呢，就是相信他的存在，就是相信他在哪里都是是的，都是现在是的，都是存在的，而且相信他持续的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你相信吗？如果今天耶稣基督向你显现，你千万不要忘记，主啊，求你给我一些赏赐。你相信吗？你相信他是一个赏赐你的神吗？你的小孩碰到你，你一年大概没见到他几次的时候，我相信我们上帝向你显现的时候，恐怕我们一生当中神向你显现跟你讲话的有些人不是太多了，好久都没见到了，主啊，给我一些赏赐吧。我不晓得以诺这个信心的伟人与神同行300年，是因为他的信心，而且他可能常常跟神要一些东西啊，最后上帝干脆把他接手了。这给我们追求信心的人有一点点的这些暗示，一点点这些线索。你相信上帝，你相信他赏赐寻求他的人。以诺最大的赏赐就是神把他接走了，他没有经过死亡，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啊！你有信心吗？也许有一天上帝就说，某某某，我太喜欢你了，就把你接走了，不用经过死亡，那不是很好吗？热情版 TBD 他说，如果没有信心住在我们里面，就不可能取悦上帝，因为我们凭着信心来到神面前，知道他是真实，而且他奖励那些以信心真正寻求他的人。当然你不必特意的说上帝给我一些东西了，你只要看到比如说耶稣基督带着冠冕带着戒指来找你，你就看着他的戒指就好了，他就知道你想要，他就会给你。 因为他真正的要奖励那一些以信心寻求他的人。所以以诺基本上呢，他蒙神喜悦的见证 OK 同行300年，我们今天同行一天就已经了不起了，搞不好你就可以写一本书了，我与上帝同行一天啊。你那天上帝讲什么你讲什么，又看到什么又成就什么，你通通写下来，你就写一本书了。但是我们这位以诺老兄啊，300年，哇，真的不容易啊。然后呢，他又不见死而被提的得赏见证，是他的奖赏，就是他被提，人也找不到他。你羡慕？我相信希伯来书作者保罗哈，我相信是保罗，我相信他写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也给我们一些可能性哈。以诺是大有信心的人，他跟神同行300年，可惜圣经上并没有讲他如何开始的，但我相信他是一个敬畏神，常常跟神讲话的，讲着讲着讲着神就跟他讲话。我相信你要做一个神的朋友，与神同行300年，就把他当真正的朋友。你坐车的时候他坐在你旁边，你走路的时候他跟你在一起走，你在家里面睡觉的时候他睡在你旁边，你在做任何的事情，吃饭的时候他在你旁边，你有那个样子的与神亲密的交通啊。所以以诺的信心之旅呢，与同神，他是同行300年，与神同行哈，被转移是为了同在当中不经历死亡，他没有见过死亡，太棒了。找不到他是因为人把他 translation 转移了，还有见证显示他是一个有信心蒙神喜悦的，与神同行300年，他已经在天上生活了5200多年，他现在还活着，他现在带着肉身的身体在天上活着。所以我有一次跟神祷告，我说上帝啊，以诺都没死啊，我想见见他，不知道上帝会不会给我这个看见以诺的这个恩典啊。他还可能，这个他不是他，他可能会作为2个见证人之一回来，并且死去又复活，这是在启示录11章啊，那2个见证人很可能是他，这只是猜测。那不管怎么样呢，唯独有信心的人才能够享受与神亲密的交通。你有信心吗？你意向打开的人啊，通常都是蛮有信心的。也只有像这样与神交通的人才能够蒙他喜悦，一向打开的人更是要与神常常的交通，常常问上帝，你现在在想什么？你现在在做什么？你要我做什么？你知道我们在决定出来度假3个月还是问了神很多次嘞，神都是说 yes， 那好，感谢赞美主。蒙祷告蒙应允的4个秘诀，就在我们的竞争作业。你是真正讨神喜悦吗？有些的经文呢，你要去翻一翻了，讨神喜悦。约翰一书第五章这个是按照他的旨意求。约翰一书3章21到22，你要怎么去讨神喜悦？正确的态度动机来到神的面前。马太福音7章6章 腓立比书四章，还有相信他是约翰福音十六章二三二四节。所以呢，竞争作业呢，我要你把这些经文都列出来，寻找这里面的重点，然后回答我其他一些问题啊。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祷告，我差别在哪里？差别在你的祷告有没有蒙应？所以就是祷告蒙应有四个秘诀啊。所以呢，我也要求写竞争作业的人，你要得出你这个秘诀是什么？你的秘诀，你愿不愿意操练？哇，这个祷告蒙应允的秘诀在这里，我就要注意一下。好，下面要讲到诺亚，诺亚就一节而已。诺亚因着信蒙神指示，这个指示的原文呢是警告。所以蒙神警告他未见之事，所以上帝启示他到洪水下来有一百年的时间，他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所以挪亚他有称义的见证，挪亚信心的警告，神向他警告未见之事，他警告什么？洪水要来。在当时挪亚世代，地球呢没有下雨，地球呢都是在那种因为在创世纪第一章啊，如果你有仔细看，神把空气以上跟以下，空气以上的水跟空气以下的水分开，所以在地球的这一个包围当中呢，这上面是充满了水的。所以我们今天有大气层，大气层为什么有臭氧层？是因为地球的上空本来有水的，而且这个水呢蛮厚的，因此呢人类呢就是这桶水避开了紫外线的那种伤害，然后制造了臭氧层，然后呢整个的地球就是像一个温室一样，所以到哪边去呢，气候非常的均匀，所以呢那时候没有下雨，没有彩虹的，没有四季，一年四季都是同样的湿湿的，所以呢这个生物、植物、生物呢都活得好好的。所以呢你说会洪水对于当时的人是一个很大的震撼，怎么会有这种事情，所以呢上帝警告他了，那么他敬畏感动，就造了一个方舟。定了那一代世代的罪，是因为只有当时代人只有他听从神的话，其他人定了被定罪是因为他们不相信。我想说传福音一百年了，只有他的三个儿子三个媳妇跟他老婆相信，所以我们就看到了上帝真的保守他整个的家，但也因着他的顺服信心出来的义，承受了义，因信称义，这是第一次有人真正的 fulfill 这个整个的实现的这个因信称义，听从神的话。所以呢挪亚是第一位从圣经当中信而称义的人啊，因为他当时要忍受大约一百年的嘲笑跟不信。大家看他在建造的过程当中，大家在跳，然后你做什么？坐船？你要干嘛？因为当时的环境当中呢，几千年来，从亚当到诺亚的几千年来，都没雨的， 所以当时的人类的寿命都可以活到七八百岁、九百岁没问题，因为天气太好。OK，所以我们就看到了啊，这是神创造的美跟创造的这么棒啊，让人类可以享受在地上的生活。好，第八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遵命出去，将来往将来要得到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去哪里，这个地方就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哈，神引导人哦是没有全部的启示的，而是一步一步一步的。我相信人被神引导都是如此的，很少。几乎没听过，就是上帝会把你一生哦，你要干什么，全部都讲出来，这个很少。有些时候我们不知道，还可能会反而比较好一点。因为神的启示是一步带着一步的，只是我们要确定，我们每一步就跟着他。所以亚伯兰出来的时候呢，他不知道。为什么要出来？要去哪里？他的最后的终点在哪里？他不晓得，所以呢，他就先到了那个哈兰，在那边等，等到他的兄弟死了，他就被启示，到迦南去。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见了神的启示是一步一步来的。第九节，哎，因着信就在所应许的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应许的以撒、雅各各一样。所以以色列三位先祖啊，都是居住在帐篷里面，他们没有为自己做一个城啊。不像那个该隐啊，他以自己的名做一个城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没有，他们都是住帐篷的。他们没有，他们还没有得到应许之地，他们在等，他们在等上帝。所以他们的应许之地呢，还没成就啊，他们都住在帐篷。因为是，而同时神也没有叫他，你要为自己盖一个什么什么城之类的，都没有。所以这个就是信心的来源啊，神没说。他就不做，他也不敢做，但神给他盼望，盼望，为什么？他说第十节，因为他不断的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啊，这句话非常 powerful，非常有能力的。怎么说呢？那座有根基的城，不是人手所做的。不是人做的，而是神做的。神所经营的原文是神是手艺人哈，神是一个crafter，这个手艺可以是雕刻、木雕、金属雕刻啊、城墙设计等等啊，这一些都是上帝的杰作。建造的意思就是说，他是一个伟大的 engineers 工程师。所以呢，这座城呢是上帝建的，不是人建的。那这个有根基的城呢，这个就是那新耶路撒冷城哈。信心是不断的等待，意象当中先看到了那城，相信已经得着了，就是我自己的住宿哈。还看见有一座有根基的城。我们在希伯来书后面也会看到，哇，他一直看到这个，在意象当中一直看到这个，那个才是我们最终的归宿，那个才是我们更美的家乡。他相信，他等候，所以一个有信心的 信心始祖亚伯拉罕，他基本上他就一直在盼望，上帝有一个城，神所经营所建造，所以 热情版，他的信心之眼注视着这座根基不可动摇的城市，这座城市的建筑师建造者就是上帝本人。所以亚伯拉罕为什么一直居住在帐篷里面，是因为他不断的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而且他等不到，人死了，但是他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信心的见证，带着应许死的，这个在后面我们有会谈到。那这就是亚伯拉罕。那么这边呢，十一十二节就谈到了撒拉，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生出子孙来，如同天上的星星这么众多，海边的沙这样无数。哎，那信心英雄榜里面呢，居然有撒拉。那有些人说，这个男人、女人，绝大部分的生孩子的问题，生不出来，大部分都是女人的问题。那女人要生孩子就要因着信了，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但是你去看创世纪十八章，你就看到啊，撒拉心里有没有暗笑？有哎，但是他还是有信心的，还相信神的话会成就。果然一年之后，他就生了一个儿子哈，叫做以撒。他怎么样？好像一个仿佛已死的人生出子孙来，所以撒拉有信心，就生出以撒做见证。那我们当然可以思想，撒拉这一生当中有没有做错决定呢？亚伯拉罕信心的始祖，他有没有做错决定呢？答案是有的。撒拉把他的侍女夏甲给亚伯拉罕，哇，生了以斯玛利。所以以斯玛利呢，是现在所有的阿拉伯人共同的祖先哈。那可能就是撒拉做了决定，但是撒拉不管怎么样了，他还是什么信心英雄榜的里面的人哈，啊，真的很感恩啊，因为他相信神的话会实现。那相信神的话会实现，那么他要不要配合呢？他要配合啊，他要跟他的先生亚伯拉罕配合啊。哎，亲爱的，我们来亲热，我们要生小孩，要成就上帝的旨意。这是撒拉的信心。好，我稍微看一下哈，亚伯拉罕是信心的顺服哈，他蒙召进入新的生活和新的土地哈，这是创世纪里面的，应许新的地，这是迦南地哈，那个时候第十五章啊，这是非常有名的哈，创世纪十五章，一个是啊信心的后裔啊，一个是信心的土地，所以啊后裔有了，土地有了。那他服从，因为他不知道去哪里哈。以撒、雅各一同聚居在应许之地哈。亚伯拉罕去世的时候，雅各15岁。所以呢，你看到一个做祖父的、做爸爸的、做孙子的，都一同遵守亚伯拉罕的命令，怎么样？都住在帐篷里面。感谢赞美主。所以呢，他们一同等候永久的居所，天上的城。所以亚伯拉罕不仅仅被应许是迦南美地而已，他被应许到天上的城，上帝建造，不是他建造，不是人建造，这是亚伯拉罕一生的顺服。好，神是建造大师，大师基督是所有物质的创造者哈。从希伯来书11章、约翰福音1章，还有以弗所书3章哈， 我们是有看到了，就是上帝耶稣基督是道德创物者的伟大建筑设计者制造者，你可以在希伯哥罗西书里面第一章你看见大有能力，还是圣洁，是各个时代和时代的预备者，多了一个词，各个时代的准备者、安排者和制定者，神透过基督并借着圣灵的能力工作。所以呢，神是一个伟大的工程师，世界都是他创造的，非常有规律，非常有规则。如果没有规律的话，我们早就毁灭了哈。那这个有根基的起城，就是不能震动的谷。所以我这边讲到大巴黎别人能够吸引人，是因为各行手艺人巧妙巧工的结果啊。那我们的神是那做有根基四千里大城的手艺人，也是一个 crafter 哈。我们的神是各样手艺都会，也是惟妙惟肖，所以那座有根基的城被称为更美的家乡，因为人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的宝石修饰的。真的，你我在灵里面真正看见这个，也必如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样，我从远处看见，欢喜迎接，盼望实现，承认自己是客旅，是寄居的，甘心住帐篷，等候这个更美的家乡。因此我们在学习亚伯拉罕的信心，我们要学习到你的盼望在更美的家乡。你可能会轻看世界上的财富，世俗潮流的诱惑对你来讲可能就没办法了，因为你有大有盼望。撒拉的信心呢，他获得孕育生子的力量，因为神说你会，那你就有信心。过了年龄才生下孩子来，哇，上帝的祝福，上帝的超能力，他认为神会信守诺言。就生孩子来讲，他等于死了，是不能够怀孕的。后来无数的后裔因着神的大能，因信从他身上诞生出来，所以这是撒拉的信心。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学习到撒拉，今天他因着信能就说话，因为他要成就上帝所应许的。神如果对你有应许，你相信吗？你要让信应许成就，那你就必须什么？不断的宣告。撒拉可能在讲，上帝说我一年之后要生孩子，上帝说我一年之后要生孩子。那你一年是生孩子，就是十月怀胎呀，所以他前一个月、两个月，上帝讲完这个话，一个月、两个月，他可能天天扒着这个亚伯拉罕。我们要成就上帝的应许。好，我们看下一段哈，13节到16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到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是世上客旅，是寄居的。这个远处望见呢，就是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体，你看见了吗？意思，我个人认为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大概意象都打开的，他们有一个更美的家乡。我们在操练这个意象，看意象，我们也常常呢进入到神的殿里面，看见很多天使啦、耶稣啦、天上的图书馆啦、天上的花园啊，天上的这些生命河啊、宝座啊等等，那这一些是你盼望的，感谢赞美主。那你的盼望就是信心的实底， 有一天你会到那里去。好，说这样话的人表明了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回去的机会，但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一座城。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就看见了原来基督徒啊，你也要学习到，就是说，哇，那这一些上帝要让我们有这样子的盼望，你盼望一个永远的家乡。我生在台湾，长在台湾，所以我这次从美国呢就回到台湾，享受这个家乡的温暖。哦，在台湾真的啊，每天都在吃喝，觉得这边的东西真好吃哦，真的很享受，很 relax， 很休息，休息的非常充分。那但是这不是我永远的家乡。当时他们的人哦，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都可以回去啊。现在我们坐飞机比较快哈、啊，他们当时要回到那个加勒比的乌尔，哇，可能要走好久哈、啊。但是他们再也不回去了。那尽管我们可以回到我们的家乡，你羡慕更美的天上的家乡吗？所以因为你羡慕，所以神被他们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所以你的盼望想象就是说，哦，上帝谢谢你为我这预备永远的城，这个城长宽高都是4000里的，这个是我永远的家。所以上帝也会说，哦，刘义仁，哦，你这样认为我也不被你称为神为羞耻哦，我很高兴因为我为你预备了城。但是你必须要常常的去盼望，不是你家的样子哦，是上帝荣耀的城的样子。这个荣耀的城要成为你我常常盼望，就像他们说，从远处望见，从异象当中看见上帝的城是非常漂亮美丽，要豪华吧，我只是想说太美丽了，上帝就要做你的上帝，因为你相信你有盼望。那么第七点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关于基督徒应当有的十个样式，就是从13节到16节当中所看见的，他们没有得到所应许的一切。上帝今天给你的应许，可能呢耶稣基督再来这个应许呢，我们当中有些人就先走了，先到耶稣那里去了。 OK， 耶稣再来的时候呢，哎，你是跟着耶稣一起回来的，也许有些人呢，神应许你一些的东西，你到死的时候都还没看到，还没拿到，但是呢神一定给你的。他们清楚的看见神的应许的祝福，所以呢我在这边讲说异象打开了。所以我真的盼望呢，我们教会还有我们火传学院每一个同学呢，你的异象是打开的，你真的是看见的，你不是那种随便相信的，你都有看见的。所以我一直在推着大家，逼着大家看异象看异象看异象，读圣经读圣经读圣经啊，你要看见上帝的应许跟祝福。他们相信这些承诺是真实的，你真的相信吗？拥抱所有的承诺，承认自己在地球上的客旅，承认自己是地球上的朝圣者。他们宣称他们寻求天堂，不关心世俗， 不愿意回到这个世界上，盼望一个天国。这个是今天基督徒十相应该有的样式，就从13节到16节当中，我们可以找出来十相。那你真正的愿意这样盼望吗？你的重点不是在这个世界上，你的重点是在天上，你只是客旅而已，你只是一个朝圣者，你要走成圣的道路的。因为你知道，非圣洁没有人可以见神。你在寻求不是在地上的天堂啊！啊，我们在美国就讲说，哦，地上的天堂在夏威夷哈、啊。对，我们到夏威夷去的时候，他们说，哦，这是我们的天堂啊。对不起，不是在夏威夷，是在天上。好，那么我们最后有三节要跟大家分享哈、啊。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儿子献上，领受应许的献上自己的独生儿子。这句话本身是有一点矛盾，为什么？他说论到这儿子说，曾经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19节，亚伯拉罕以为神还能叫死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整个的就是亚伯拉罕因信有了顺服的见证。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见证。那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个是我们人类最高境界，人类的最高境界就是把自己心爱的儿子献上。上帝说了，如果上帝有一天跟你讲说，哎，某某某，你把你的最心爱的什么什么东西奉献给上帝，你听得很清楚，知道这是上帝的旨意，那请问你会做吗？这都是每一个基督徒的挑战哈，所以要的就是你最喜欢的那个，可能是你的儿子哦，可能是你的配偶，可能是你的最喜欢的 hobby， 你的兴趣喜好，可能是你喜欢的手机啊，游戏啊。但神绝对不会要拿走你的写作业的。信心的考验，我们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是不是神在你不同的人生阶段里面给你一个人生的考验？我们或多或少都会有，所以亚伯拉罕的信心考验，上帝说从你这个以撒生的才会成为你的后裔，那现在要求以撒把他献给神，是不是有点矛盾？看起来矛盾，但是亚伯拉罕他自己解释说啊，他相信如果顺从的杀了他的儿子，神会使他从死里复活，以实现他的应许。这是亚伯拉罕他的想法啊，但是呢，得回以撒好像是从死里复活一般哦。那当然，这个也预表了耶稣基督的复活。但是在这个信心接受考验啊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呢，显然呢就写了。亚伯拉罕通过考试，所以呢，很多人讲创世纪22章这个亚伯拉罕献以撒这整章呢，是我们人信心的最高峰，也是我在人生的旅途当中，神也会给你考试一下，
盼望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他的考试。当然我们
需要上帝丰盛的怜悯跟祝福。那我想我的作业当中也问了一些问题啦，可能呢你稍微要思想一下。那请注意，我不是要故意为难大家，因为这个问题其实我也在问自己。你知道教圣经的人其实有一个危机啊，那通常呢会要求别人的时候呢，然后忘了这个也是要求自己。但我真的我在准备的时候呢也会要求自己啊，有些东西真的不容易，求神帮助我们。好，关于信心的18种描述，我刚刚讲了信心的定义不只是希伯来书11章第一节所望之事的实际，未见之事的确据或反驳。那古人得了美好的证据，就是说我们有很多人信心英雄榜的见证，还有11章第3节这个被造之物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所以这是一个神圣的创造力。那正确的行为成为称义的见证呢，怎么样，就是亚伯献上羊羔预表基督，是第4节、okay。 取消自然的法则，以诺被提到天，所以信心会产生神迹。 OK， 唉，那我们讲到人非有幸就不能得神的喜悦，讨神喜悦的基础你一定要有信心。意思就是说神可能在自然界不让你看见什么东西，但是他要你相信他的话，那他相信你相信他的话语就讨他的喜悦。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对于信心的一种挑战，依靠神的话做出造方中的行动来，这个是讲到诺亚。 OK， 别人在嘲笑讥笑他，就却花了100年的时间来传福音来造方中，相信未知的未来蒙召出去，这是讲亚伯拉罕。哇，神叫我出去我就出去了，才不知道要去哪。这个举动叫做信心。今天神可能在你走在路上的时候，或者是在你开车的时候，突然之间呢叫你去某一个地方，或叫你打一个电话给什么人，你愿意去试一下。神有话你就赶快顺服。 OK， 第10点，将无的当作有的，怀孕生子，这是撒拉。神说你会生一个孩子，你就把它当作是一定发生，那你赶快配合，信心配合。11，看见看不见的事情，意象中看见更美的家乡。你有看见更美的家乡吗？宽过几次在意象当中，你有看过黄金街吗？你有看见黄金街上面它像一个透明的非常令人羡慕的地上呢是没有任何的灰尘，非常的干净，来往的人呢都是充满了阳光的，没有人是阴沉暗面的，每一个人都是喜乐。神信实的保证，信他保证的，他说献上以撒。我亚伯拉以为他说，我杀了我儿子，神会将他死里复活。那这当然也预表了耶稣基督被杀，死里复活。所以亚伯拉罕献上以撒，这基本上真的讨神的喜悦到一个地步。 神真的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所以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你知道神的朋友啊，神就想要告诉他说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你可以讲说这个预表了耶稣被献，好像被献上以上那种心态一样。所以亚伯拉罕他心里面的这一种的 struggle 挣扎也是天父上帝的挣扎。你要当神的朋友，与神同行的300年的以诺也是一样，他知道上帝的心意，知道上帝所经历过的，这就是做神的朋友。盼望我们每个人都做神的朋友。第13个，对未来的事充满信心，根据信心发预言或行动，这是在后面我们下一次会讲的。每个人会，比如说这个雅各为他的两个儿子祝福，祝福就是发预言啊。雅各为他12个儿子发预言，写在圣经上的49章创世纪。那我们有很多的行动，那你有信心，你有相对应的行动。那么对我们基督教的信仰的刺激和见证，就是记载在32节到12章第2节。义人的命脉，义人必因信得生。你是义人吗？我是义人啊，我的名字就叫义人啊。但你要因信得生，这叫做信心啊。基督徒盔甲的盾牌就是信心。信心就是首富想要的东西，但你要坚持到底。你想要救赎吗？那是信心。要付上信心而且坚持到底。这就是我们所看见的从希伯来书3章、6章、10章很重要。信心要坚持到底。最后呢，祷告蒙应允的保证。感谢赞美主。你相信，你一定会得蒙应允。好，那下面就是我们的作业了。如果你学习的很愉快的话，这些问题其实不难，蛮简单的。感谢赞美主。我想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的，请发问好不好？感谢赞美主。有没有问题？感谢主。哈利路亚。没有问题，就请 Cathy 做结束祷告吧，好不好？谢谢，感谢赞美主，
感谢主耶稣。主啊，我们在这里再次我们回顾了这些信心伟人，他们在神面前蒙喜悦的信心。主啊，我们真的是信心也感受到被提升。主啊，我们也要如此的去效法他们，去相信。主啊，我们知道这信心在你的面前才能够得你的赏赐，得你的喜悦。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再次在你的面前，主，我们恳求主赐给我们这样的属天的信心，让我们能够持守到底。如此我们就可以得到天上神你为我们预备的那座城。主啊，我们羡慕那个更美的家在天上。主啊，我们赞美你，谢谢你，谢谢你，也求主保守我们每一位在经受信心的试验的过程中，让我们能够靠主，能够将这信心经过试验，我们就得着我们所应许的。主，我们赞美你，谢谢你，谢谢，让我们再次思考，也再次思想这些信心伟人他们所行的、所说的、所做的。主啊，我们也要跟随而去。主，赞美你，谢谢你， 求主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在信心的道路上面持续的讨神的喜悦啊！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感谢赞美主。我再说哈、啊。